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三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会并发表讲话。他说，儒学为中国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体现民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那么习近平为什么推崇儒学？儒学的内涵是什么？儒学思想和准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生态以及民族特性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它正如何左右中国的现实？中共信奉马列与推崇儒学是否矛盾？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你好。你好。
好的，非常好。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张先生你好。
你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欢迎拨打电话发表您的意见，同时也提出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在美国纽约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那么就是说您认为习近平呢他是不是真的热衷于儒学，为什么呢？
我不认为习近平本身的学养足够可以讨论这个作为一个儒学，作为一个理论的一种价值。我在于他作为一个领袖来作为在这么一个大会上去讲话，和他之前的一系列讲话其实全部都具有连贯性。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一下子又是马克思主义啦，一下子又是要学普京啦，一下子又是儒学啦，其实所有的这个东西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拒绝这个繁政于民，拒绝这个中国老老实实的这个走民主化的道路，走这个宪政化的道路，它只是一个掩盖的一个说辞而已。这个跟讨论儒学是不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关系。而且第二点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习近平所有讲的这个东西啊，都处于一个盲动期，因为他上台时间不久，他还不知道权力的滋味，他还不知道这个他的一些讲话在社会所产生的这个冲击，在政治所产生的这个冲击，所以它还处于一等尝试期。而且中国的整个政治生态呢，也处于一个皇帝现在很着急，因为天下大乱，社会混乱，贫富差距社会不知所措。然后呢，这个他的官僚呢，处于一个太监这个狠，我就总结出来叫皇帝急，太监狠。那么这些太监们像中国这个社科院的院长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官僚们呢、这个拼命的去图解、去解释，或者是吹捧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各种讲话。一个是他们在经济利益上、政治利益上得到好处，另一方面呢，因为他们胡乱解释，所以使习近平的很多讲话呢就变得更加混乱更加矛盾、更加对立，使整个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从这个理论上、从这个实际行政上都处于前所未有的这个混乱时期，官场不是所措，老百姓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今天讲一个马克思主义，明天讲一个学普京，后天又讲一个这个儒学，实际上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阶段。而这样一种混乱的理论，日后中国的政治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也会陷入混乱。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中国近年来呢，出现了所谓的一股儒学的复兴。很多评论人士认为，这个儒学的复兴啊，不仅仅单纯是一个文化问题，思想问题，同时呢，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文人学者，就试图为中共当前的执政寻求执法性，把中共说成是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的继承者和弘扬者。同时还有的学者提出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儒家化。您怎么看待当前的这股所谓的儒学的复兴的思潮呢？
这个主要现在这种
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潮它的出现有一定的背景。一个呢，我觉得主要是出于这个执政或者是统治的需要。因为我们这个回顾这个孔子当时的时代，也是在一个周朝这个礼崩乐坏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呢他希望呢通过这个他的这一套建立这套儒家伦理呢来重建这种纲常和秩序。那么现在实际上这个我们的现状也是如此，就是30年改革开放之后，现在也是礼崩乐坏，不但这个马克思主义没信仰，而且这个体制内这个贪腐啊这个横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出于这种重振朝纲的需要，那么这个认为呢儒学是有助于这个来帮助统治者恢复秩序的。因为我注意到就是习先生的这个《之江勋新语》里头，他引用儒家经典语录，他引用了12处，这个基本上就是孔孟这些学说吧。另外呢，他也有很多的方面讲到这个做官先做人，立人先立德这些这个为官的格言。那么他甚至也还多处引用这个这个胡锦涛先生的这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套东西。还有呢，他非常注意讲这个修养，他这个《之江新语》里有13处提到修养，有6处提到慎独。我觉得他可能他本人对于儒家的兴趣可能是一开始是源于修身，因为儒家的修身学说是比较容易吸引这个大家的。那么这个教导这个大家做好人做好官，那么这套东西我觉得他可能在早年他的阅读中他可能接受了这些东西。那么至于说这个儒家的这套政治学说，其实儒家是讲究这个君臣这个君臣之道，讲究这个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它实际上是用伦理为宗教来束缚中国人的思想，让大家各安本分，各守其位，然后呢不要这个不要反抗这个君主，要服从君主，它实际上是想建立这么一套统治的秩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从政治的意义上讲，确实儒家是可以被这个历代的统治者利用的，而儒家本身也特别乐于被利用。所以我们看到大批的这个以儒家自命，其实连儒家典籍都没有读通的这些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现在非常热衷于去这个弘扬儒家，但是实际上他们也就是出售一下自己，所谓叫做学成文武艺，或与帝王家，实际上他们就是想卖身。那么这种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想用这批人，其实我觉得无助于这个治理一个现代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个推崇儒家实际上可能很难达到那种预期的重振朝纲的，或者说这个这个马教为体，儒教为用的这么一种政治目的，我觉得可能是实现不了的。谢谢。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张先生讲到，就儒家呢，就试图通过这个把其实就是把通过这个伦理作为宗教来束缚人们的思想。那么顺着这个思路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不管怎么说，不管儒家呢，它到底是政治也好，宗教也好，或者说意识形态也好，其实呢，它在中国民族的这个民族特性的形成上，它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我想问问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生态与中国的民族特性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如果要强调民族特性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除了可能是这个太平天国啊，太平天国的影响力和它的时间和可散面，那远远不如中国共产党。 啊，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是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这个破坏，但是真正的破坏的力量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比中国共产党还这么慢用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这么深入这个民心，深入到民间的生活，深入到各个阶层，没有任何政治势力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破坏的如此的彻底。啊，这个不仅仅是在毛泽东的统治的前三十年，就是邓小平的后三十年，实际上破坏性比毛泽东还要严重和彻底。像这样一个政党，现在居然敢于来讲这个传统文化啊，就像一个屠夫，一个杀人犯，天天讲这个人的修养一样的啊。能跟他党修养，那没有比这个刘少奇能跟他党修养这个就是更早了，或者是讲得更加系统了。啊，结果的一等结果呢，就是他自己的这个性命都保得不了。正如刚才张先生所讲的，我其实也学习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书啊，也学习了他的各等这个讲话。其实他谈不上是真正的领会了和是理解了一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只是把他所记忆中间的那等做好人好事，那等雷锋式的，那等毛泽东式的，红卫兵式的那等好人好事和民间的一些主观的意愿搅杂在一起，那似乎是一等传统文化。其实这等东西在没有一等，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就如果没有一等基本上的体制依托，这个只是一等政治活动，一等政治的说法而已。你别看今天中国的报纸上或者拍马屁的文人在讲这些东西，过了几天可能谁都忘了，就像之前一样的啊，你讲中国梦啊，你讲普京啊，你讲这个马克思，那大家都可以深入讨论。那儒说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深入讨论的，他为他这个里面本身作为一个政治理论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传统文化也好，作为一等极端学问也好，它本身的这个可以讨论的空间是非常非常之巨大的。它能不能真正把这个事情进行深入讨论下去呢？它也不可能。所以它实际上它是一种完全的简单的粗暴的进行一等工具性的使用而已，而且结果是我在前面讲的，只会制造人们的思想混乱，因为它跟人类社会和大家老百姓明智已开的这些价值观是相根本冲突的。那所有的这些说法只是为了掩盖他的这个现在的专制统治，为了拒绝一些最起码和最简单的这个民主政治。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谈到中共呢，就会看到中共自从成立尤其是执政以来，一直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从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打倒孔家店，到后来的批林批孔批儒家批周公等等，没有一件事儿不是和打倒儒家的学说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中共试图在其执政理念当中引入儒家的一些说法，比如讲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等等。现在宣传儒家，经过共产党这么多年来的这种破坏文化、破坏传统，在民众当中有多大的号召力和说服力？
这个我也注意到，这个习先生他在这次的讲话中，他说这个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又说呢，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所以呢，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跟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什么这些。那么这个问题就比较的这个让人没看懂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毛时代他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搞批林批孔这一套。那么实际上这一套东西，实际上这个毛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这套东西，到这个毛时代结束的时候他也就完蛋了，而且这个所有的信仰也都倒塌了。所以在这个现在这种信息时代，这个文化这个已经非常多元的这种情况下，再想用一种一元化的这种意识形态来这个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其实已经是做不到了。那么在这种马校这个失灵的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办法就是所谓叫做杂用儒家，抵制百家，可能是这种。那么也就是刚才我讲这种马家为体，儒家为用，来利用儒家来达到这个安抚大众 然后呢，这个从这个建立一种精神上的控制和向心力。那么这个当然和习先生的这个思想也是有，我知道他曾经提出来过，就是要完成从这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这个转变。这个其实现在呢，他是想努力的把这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这个维护统治的这个儒家学说做一个结合，因为现在他们的身份变了。过去那么在毛时代他承袭那套革命传统，所以呢毛不断的搞革命，不断的反传统，那反到这个最后是所有的这个传统都被破坏了以后，现在想重新建立秩序，建立传统，想转型为一个执政党，现在变得非常之困难，因为他没有思想武器了，自己的原有的思想武器已经失灵了，但是呢现在只好就是考虑，哎，还要捡起那些传统的武器，思想武器来使用。那么这个儒家可能是一个可以使用的武器，所以呢现在实际上推崇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既是统治的需要，也是一种无奈。就我们对这个事情，我觉得完全可以用一种很平静的心态来看待，就是走到今天这一步，他不用儒学他还能用什么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执政党本身所面临的一种困境。所以如果讲，你说讲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啊，这些讲这些的话，那你根本就用不着儒家啊。然后你讲仁政的话，实际上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暴力维稳本身就是暴政而不是仁政啊，而且呢他这个是这种思想的一元化，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香港出现的事件，那这些都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儒家文化，如这个有的学者讲的，它是一种杀子的文化，就是它是压抑和扼杀年轻人创造力的文化。那么这样一种文化，实际上我们从六四事件到今天的香港的现状，我们都看得很清楚，就是这种权力它实际上是在和年轻人作对。但是我认为一个政权如果跟青年作对的话，如果失去青年的话，它是没有前途的。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是否大赞儒学。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拨打电话4001200551。首先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您好，您好宇宙，
你好，
你好宝生，
你好，
能听到吗？
听到了，
请
讲。
啊，好的啊，我刚才听到两位嘉宾的这个辩论啊，首先，张先生所说的“礼崩乐坏，纲常尽失”的确是目前的这个现状啊，这真可以说是官员不像官员，老百姓也不像老百姓啊，官员呢有各种各样的劣行，这就不举例了，老百姓呢当然也是。经常在网上骂什么把包子送上西天啦，要把8000万活煮了，我都想现在是有了言论自由了。我看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所谓的儒家为用，儒家为马列为体，儒家为用，我觉得马列和儒学真是不矛盾，儒学所提倡的这个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所以皆有所养的这么一套儒家思想呢，和马克思的这个大同世界这个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它是不矛盾的，二者是有共同之处的。还有啊，就是刚才第三个就是张先生所说的这个失仁政，共产党做的这个从六四到现在都不是失仁政，怎么说呢，中国长期以来是外儒内阀，其实对老百姓还是要用有法家的，这个民权是不能过剩的，民权过剩会造成是更多的人受损。你比如说这个香港就说是最近战中吧，我们不是说不要游行示威，但是是不是应该去攻击市这个香港市的这个政府总部呢，是不是应该这个占领交通要道呢，这些还是应该理性的可以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儒家并不说共产党在利用儒 家，儒家对我们的这个这个民主的追求是有用的。我再说
好，谢谢
一两秒。
好的，
好，谢谢宁夏的高先生，等会我们会请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嗯，
请讲。
你好。
嗯，
我认为从毛泽东批孔到习近平尊孔，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对于两岸的统一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在这个发扬这个孔子传统文化有三点必须注意。第一呢，如何正确评价孔子的思想。第二，如何在现代化社会中扬弃孔子的思想。第三，发扬孔子的和而不同的民主思想，就应该说是进行百家争鸣，打破思想的垄断。孔子只是一家，百家争鸣，孔子只是一家。而且现在呢，就和而不同，就思想呢，就是竞争，是吧？不能垄断。比如说禁书，比如说对外电广播的干扰，这都是现实的，不符合儒家那个这个争鸣的原则的。我希望必须要重视这点，因为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色，他必须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吧？洋气，不是抛弃，也不是迷信，是这一点，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大家都非常有水平。还有一位是浙江的秦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哎，那我说话吗？
嗯，能听到，请讲。
哎，就我向张文生好，刚才张先生讲的非常的精彩。然后对这个儒家的这个问题呢，我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首先，我认为这个问题呢，应该一分为二的，就是我们用哲学的角度进行看待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在秦代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么一个把儒家思想呢作为一个封建的一个正统思想。但是我们到了后来，我们中国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然后在这个毛泽东期间呢，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批林批孔的一个这么一个运动，然后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到这个曲阜去，到这个孔府、孔庙、孔林去，还发现有一些就是当初那些打杂的一些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封建的统治的一个正统思想，究竟能不能在当代中国为当代中国所，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应该从当代中国的实际上结合，不能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把孔子他老人家拉出来，就是说能让大家都去遵守这么一个儒家的思想。我认为这是首先这是一个片面的一个观点，就是必须要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就是他这个跟中国的一个具体的相结合。你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个三个自信，道路自信，跟我们所讲的一个制度，当然他有这种有这种自信，为什么还要把一个封建统治的一个正统思想来拉出来？为什么就是说孔子他老人家去世这么多年，你不让他休息一下呢？对吧？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统父亲的一个在，就是说拉出来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很重复的一个东西，对吧？没必要就是过一段时间把儒家思想拉出来这么弄一下。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儒家思想可是就是有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在里面。对吧？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思想，不是说在当国为我们所服务的一个思想，这里面不是那么相通。
好，明白了，谢谢浙江的秦先生。那么我们来请张立凡先生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张先生，就是说，其实在中国的这个思想理论界呢，也有这么一个学说，就是说，儒学呢和宪政民主自由呢，其实也有一个双向的这个诠释。我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也有一部分道理，张先生？
现在刚才这个有的网友他第一个网友他谈的这个把儒家的大同学说跟马克思主义做一个比较啊，他认为两者是有相同的理想，实际上我认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当然这个儒教本身是一种有一种准宗教的色彩，用这个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以伦理为宗教，但是他又不是一种这个把这个一神教或者多神教，它又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儒教是一种农业社会，封闭的农业社会的这种它的政治理想是一种全能型的政府，哎，所以呢他希望能够做到什么这个老有所养啊等等等等啊，这个长幼有序啊，这一套就是用儒家的这种理想社会把一切都包办了， 这一点呢，当然跟这个马克思的学说，这个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描绘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实际上，这个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孔子，他们本人的这个思想和后来他们的这个，马克思，这个与这个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实是两回事儿。
嗯，
就如果从孔子和儒家，其实也是两回事儿。当然了，这个现在所有的儒家都尊崇孔子，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儒家把孔子的很多东西歪曲了，把很多原始的儒家的东西，变成了这个历代的这个专制统治者统治老百姓的工具。所以孔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敲门砖，或者就是一个开路神，为这个统治者来服务。那么现在这个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尊崇马克思主义，他们讲的这一套社会平等的这套理想，当然也是很美妙，但是实际上是为他们自己的统治服务。但是在他们这个统治的社会里，并没有像马克思所主张的那种平等，或者那样的这个廉洁，比如甚至像比如巴黎公社的原则等等等等，这些都没有实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所以我认为这个学说和这个学说的创造者需要分别对待。你据说马克思自己就讲过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就是相互要剥离。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习近平大赞儒学促传承走向世界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反腐是否让中国经济大获红利。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